第六集。
不过，父亲应该还是想把他的人生中没能实现的理想，寄托在我这个独生子身上的吧。随着我渐渐长大，自我人格逐渐形成，与父亲在情感上的摩擦愈发强烈而明显。而我们的个性中都有相当倔强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会轻易地交出自我，又几乎不能直截了当地讲明自己的想法，不论好坏，也许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同类。关于我们父子矛盾的细节，我不想说的太多，在这里就只简单的讲一讲。只要细说，就说来话长了，而且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。如果只谈结果，那就是我早早结了婚。工作后和父亲的关系便彻底疏远，尤其是当上职业作家后，常有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突然冒出来，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扭曲，最后几乎决裂，有20多年没见过彼此一面，没什么大事，基本上不会说话，也不会联系对方。我和父亲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都不同。思维方式不同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如果我们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从这些角度出发，努力修复我们的关系，也许情况会和现在有所不同。不过，对那时的我来说，与其再花功夫探索和他的相处模式，还不如集中精力去做眼下自己想做的。因为我还年轻，还有许多必要的事等着我去做，我心里也有十分明确的目标。比起血缘这种复杂的牵绊，那些事在我看来重要得多。另外，我当然也有自己的小家，那是我必须去守护的。直到父亲去世前不久，我才终于和他面对面的交流。当时我年近花甲。而父亲就快90岁了，他住在京都西镇的某家医院，罹患严重的糖尿病，癌细胞转移到身体各个地方，原本体格偏胖的他几乎瘦脱了相，和从前判若两人。父亲和我在病房进行了一场笨拙的，也是他人生最后的、极为短暂的对话，达成了和解。尽管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不同，但牵绊着我们的那种类似缘分的东西，毫无疑问在我心中发挥了作用。站在枯瘦如柴的父亲面前，我不容分说地感受到这一点。比如，我们曾在某个夏日，一起骑自行车到香炉园的海边扔一只牡蛎花猫。却被他轻松地抢先一步跑回了家。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一次弥足珍贵的、谜一般的共同经历吧。我至今都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时岸边的潮声，以及风穿过防风松林带来的香气。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无穷的累积，才让我这个人长成如今的模样。父亲去世后，为了追根溯源，我见了许多他认识的人，一点点听来与他有关的故事。这样一篇私人化的文章能引起多少普通读者的兴趣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我是那种非得亲自动手，将文字落在纸上才能思考的人。我天生不擅长抽象思考或是凭空设想。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回溯往事，眺望过去，将它们转换成能看得见的文字，读得出声的文章。而越是书写，越是返回去重读，我越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好像自己正逐渐变得透明，仿佛将手抬到眼前，却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微光似的。假若父亲的兵役没有解除，而是被送到菲律宾或缅甸战线上， 假若母亲那个做音乐老师的未婚夫没有战死在某个地方，这样想想，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假若那些真的发生，这世上就不存在我这个人了。接下来，我的意识当然也不会存在，就连我写的书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此一来，我作为小说家活着这一状态本身，也变得仅仅像一场不够真切的梦幻了。我这个个体的存在意义渐渐模糊，手心透出光来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在我的孩提时代，还有一个回忆与猫有关。我好像曾将它作为一个插曲写在某部小说里，现在我要再写一遍，这一次是作为真实的经历来写。我们曾经养了一只白色的小奶猫，不记得那只小猫为何会被我家收养了。毕竟小时候有太多只猫在我家来来去去。不过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只小猫的毛色很漂亮，十分可爱。一天傍晚，我正坐在岩廊上，那只猫在我眼皮底下哧溜溜地窜上了松树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很挺拔的松树，仿佛在对我炫耀它自己有多勇敢多灵活。小猫异常轻快地攀上树干，消失在顶端的树枝之间。我默默地望着这幕情景。但没过多久，小猫便开始发出难为情的求救声，多半是爬到高处，却怕得不敢下来了吧。猫爬树利索，却不擅长从上面下来。可小猫不懂得这些，不顾一切地冲上树梢，才发现自己竟到了这么高的地方。它一定四脚发软了吧。我站在松树底下往上看，但看不见猫的踪影，只有耳边传来细细的叫声。我叫来父亲，向他说明情况，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救小猫。可父亲也无计可施，那地方太高，连梯子也够不着。就这样，小猫一直拼命地呼救。日头渐渐西沉，黑暗终于将那棵松树盖得严严实实。我不知道那只小猫后来怎么样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已经听不到它的叫声了。我朝着树顶的方向喊了好几次他的名字，却没有回应。空气中只剩下沉默。也许那只猫夜里总算从树上下来，然后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。但去了哪里呢？或者一直下不来，在松树的枝杈间耗尽了力气，再也发不出叫声，逐渐衰弱而死了吧。后来我经常坐在岩廊上，仰头望着那棵松树浮想联翩。我想象着那只白色的小猫张开娇嫩的爪子，死死抱着树枝的样子。想象它就这样死在枝杈间，渐渐干瘪。这是我的童年与猫有关的另一个清晰的回忆。他给还年幼的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。下来比上去难得多。说得更笼统一些就是，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，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。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，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。无论如何，我在这篇私人化的文字中，最想说的只有一点，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，那就是， 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儿子。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可越是坐下来深挖这一事实，就越会明白无误地发现，它不过是一种偶然。最终，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把这份偶然当成独一无二来生活罢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籍籍无名的一滴，是确实存在的，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。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，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历史，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，即使它会被轻易吞没，失去个体的轮廓，被某一个整体取代，从而逐渐消失。不，应该说，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，从而逐渐消失，我们才更应铭记。直到现在，我偶尔还是会想起素川家的院子里，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树，想起那也许已在上面化为白骨，却还像无法消散的记忆般紧抱着树枝的小猫。然后想到死亡，想到从令人目眩的高处，朝着地面垂直下落的艰难。